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过去好几次一直都在分享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那种主体意识。我认为我们必须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，让他感觉到自己是主体，自己是家庭的主体，是社会的主体，也是教会的主体。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，他是重要的。在天主的计划当中，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他，这个家庭不能没有他，这个教会不能没有他。他是主人翁，他是这个世界的主体，他是这个家庭的主体。这种主体意识很重要，怎么样培养呢？我们过去好几次都认为，单单从小用这种随机教育的方式，就是说孩子在小事情上跟他讲一些小故事等等，让他明白他只是主体，他是重要的。我们说过有七点要训练他，我们讲过了，第一点是让小孩子有自尊，有自我价值感，他尊重自己，他知道自己，相信自己有价值。第二点，他要有自发力、创造力，他要主动去做一些事情。第三，他该当有自律的精神、自制的能力，他能够控制自己，他能够告诉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。要第四呢，要他顾虑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，也要为自己的决定和选择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。这是我们上一节讲得很清楚的。这里我要加上一点，就是圣经的故事跟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启示。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达威王虽然是一个圣王，但是他由于有一次不小心看了一个女人洗澡，要他爱上了一个女人，因此他跟他犯了奸淫，而不但如此，他还陷害了这个女人的丈夫，所以他犯了很严重的罪。他是个圣王，但是他不小心他也犯了大罪。要他犯大罪不要紧，连累了他的王国，他的子民，他被天主惩罚了，他的国家也被天主惩罚了。犯罪是有后果的。大卫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，是因为他悔改，他接受天主的惩罚，他承担他犯罪的后果。当我们跟孩子讲原祖父母犯罪的时候，不要单单强调他怎么不听天主的话，还要告诉他，就是因为他犯了罪，他们犯了罪，他们的罪流到我们身上就变成了原罪。可以说他们吃了禁果，祸延了子孙。达尼尔的故事也很好，那是达尼尔先知书第六章第一到二十五节，十四章二十八到四十三节。达尼尔先知因为恭敬天主，守好诫命，所以天主从狮子圈中救了他，那是恭敬天主的后果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故事，就是亚巴郎为索多玛城向天主求情的故事，那是创世纪第十八章十六到三十三节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天主要决心消灭这个罪恶满盈的城市索多玛，于是亚巴郎前来求天主说，你真要将义人同恶人一起消灭吗？假如城中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要消灭他吗？不为其中的那五十个义人赦免那个地方吗？你绝不能如此行事，将义人同恶人一并诛灭，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的看待，你绝不能 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行公义呢？上主回答说，假如我在索多玛城中找出了50个义人，为了他们我要赦免整个地方。亚巴郎接着说，我虽是尘埃灰土，却敢再对我主说，假如50个义人中少了5个怎么样呢？你就为少了5个而毁灭全城吗？上主回答说，假如我在那里找到45个，我不毁灭。亚巴郎再向他进言说，假如在那里找到40个怎么样呢？上主回答说，为了这40个我也不做这事。亚巴郎说，求我主不要发怒，容我再进一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30个怎么样？他回答说，假如在那里找到30个我也不做这事。亚伯郎说，我再放胆对我主进一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20个怎么样？上主说，为了这20个我也不毁灭。亚伯郎说，求我主且勿动怒，让我最后一次进言，假如在那里找到10个义人又怎么样呢？上主回答说，为了这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。这个小故事很特别，我们不要单单说先怎么样是祈祷了等等，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真的影响别人，我们的好行为是为世界带来好处的，我们的恶行为是为世界带来灾难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他们每一句说话每一个行为都对世界对历史产生很重要的影响，告诉他们要顾虑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，并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。黑洛德的故事也是一样，这个黑洛德不小心发了誓，后来就要砍若翰的头，他不小心，一个女孩子在他面前跳舞，他太高兴了，他说，你求我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后来那个小女孩说，我要若翰的头。黑洛德就为了他的誓言发过誓，就把一个艺人无辜的人若翰砍了头了。随便说话随便答应别人都有这种很可怕的后果。我们说，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逆。祸患常积于忽微，祸患怎么来的？就是我们忽略了小事情啊。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呢多困于所逆。大智大勇的人，你假如有好多毛病啦、贪心啊这种东西呢，你就会慢慢被困住了。我们那个故事不是这样说吗？一个巨人怎么样，他睡着了，后来那些小人国的人把他的头发啦、他的衣服啦，他都绑一点点一点点的绑在地上，他整个就不能动。假如我们用好多好多蜘蛛的丝、最小的线，假如好多好多线绑住我们不同的身体的部分，我们都不能动。智勇多困于所逆，祸兮福之所伏，福兮祸之所倚。祸跟福都是互相转化的，在祸中我们多积福，那就慢慢变成福；在祸中我们不断的努力，那么我们就慢慢得到天主的降福。祸会变成福，福呢也会变成祸。在福中我们不小心犯了小毛病，犯了小毛病，做了小小错事，这些小毛病小错事加在一起，那个后果就是大毛病大错事了。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我们中国人也说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那地方冻了啊，那个雪了，冰有30那么厚，不是一天的结果，好多天冷了冷了，它有30个雪30个冰。 好行为积少成多，就带往成功幸福之路，坏行为也会积少成多，带往失败丧亡之路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告诉我们的孩子，让他知道，尽管是一句话，一个小行为，它的后果可以是致命的。长江发大水，传说有一个堤，大堤塌了，烂了，然后淹了好多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大堤有一个蚂蚁的窝，蚂蚁的穴，那个小蚂蚁慢慢慢慢弄大了，就可以把整个长江大堤都弄垮了。孔子说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达到人生更高的境界。我们要让一切的遭遇都成为一种有益于我们未来的学习。所以告诉我们孩子，不要害怕他生命遭遇什么大事情小事情，就是要小心，就是要努力，谨小慎微。我们要顾虑一切行为所产生的影响，并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负起责任，承担后果。现在让我们再说说第五点，要争取应得权利的勇气。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明白，人生有义务也有权利，义务要遵守，权利要争取。我们要遵守义务，但是也要懂得争取权利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更加不能懦弱退却，或者用睚眦吃黄连的方式一味的逆来顺受。我们说中国人是一个顺民，当然我们在家里吵架啦，我们反叛啦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打架啦，这是我们的叛逆的一面。但是面对政治，在做官的人面前，不知道在外国人面前，或者在命运面前，我们很多人就是逆来顺受的。在我们中国话当中，我们十分十分缺少一点，就是讲权利。在中国话当中，太多太多那个义务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忠孝仁爱，仁爱信义和平，这一切都是义务。我们对父母有什么义务，对学校什么义务，对家庭有什么义务，对国家什么义务，都讲义务，很少讲权利。我们有什么权利呢？幸福的人权是什么？法律给我们的人权是什么？宪法给我们的权利是什么？做一个学生我有权利吗？做一个孩子我有权利吗？做一个国民我有权利吗？这点很重要。当然做一个完整的人，快乐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守义务，该做的我们就做，我们的本分不能疏忽，一定要做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也要学习争取应得的权利。好，第一点我这里提议，就是从小让孩子拥有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零用钱，自己的小天地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隐私，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感觉到他是一个重要的人，连父母都尊重他的。他有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玩具，自己的零用钱，自己的小天地，自己的小，甚至自己的小房间，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隐私。父母，连父母都不会无缘无故的侵犯他的隐私的。所以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千万千万不要偷看他的日记，不要偷偷的拆他的信，不要偷听孩子的电话。好了，当然孩子现在没办法，但是他会对父母很不满意，因为这就是不信任的一种表示。父母有问题要直接去问他，直接跟他谈，不要趁他不在的时候偷看他的日记，拆他的信等等。我们答应过孩子的话一定要实践，如果不能实践， 也要充分的解释。父母不要经常毫无理由的拒绝孩子，或者把不可以变成口头禅，然后呢找一些借口来退堂。万一父母真的不能答应，也该当说明理由，不是找借口，是说明理由，而且立场要坚定，不容孩子借吵闹来改变。说给他就要给他，说不给就不给，都有理由，给有理由，不给也有理由，去有理由，不去也有理由。千万不要再说了不去以后，孩子吵吵闹闹了，然后你就去了，或是不给的时候，孩子吵吵闹闹，你就给。这样的话，你的孩子会学习到不讲理，就是吵闹是有效的。孩子必须在家里长大，学到讲理，而不是吵闹。家庭也有家规、规矩、家规，有一套义务和权利的守则。这些守则必须是弹性的，有人情味的，合适的，能依情况改变的，可以讨论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有规则就要遵守，父母子女一起遵守，孩子要熟，爸爸妈妈也要熟，任何人都要清楚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，有什么义务，要求自己遵守，也可以同样的要求别人。这种精神其实可以在家庭里面慢慢的培养。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多跟孩子讨论家事、家庭的事情，有时候呢也可以主动的征询他们的意见。我这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星期天主日了，我们大家一起去挖弥撒，挖完了弥撒以后，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啊，上面两个星期都是爸爸妈妈拿主意，今天你拿主意，你告诉你喜欢吃什么餐，什么主早餐，中式的、西式的、油条、面包、馒头，这等等，不要紧，让孩子做决定。去什么地方游泳？去海边呢？去游泳池啊？什么地方？告诉孩子，让他感觉到他在家中也可以做一些决定。孩子慢慢的长大呢，你根本也可以跟他谈家庭的财政的状况，并跟孩子一起做家庭经济预算等等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，他们是家庭的一部分，这也是他们的权利，他们在家里有他的位置，他们不是个寄生虫，也不是父母的附属品。当父母做了对孩子不公道的事情的时候，对不起孩子，也要允许孩子抗议，并找机会向他解释，甚至道歉。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学到反对而不责备，反对而不鄙视，不唠叨，不要言过其实。我们当然可以反对孩子的要求等等等等，但是不是责备，不是鄙视，不是唠叨，不是言过其实，要直接、清楚、简单，针对实实在在的情况。当然，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态度也要是诚恳的，那是讲理的，那也里面也有爱，也有尊重。我们要教导孩子在顾虑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对某些不合理的情况提出抗议，比如说有人排队插队，可以告诉他，哎，先生，请你不要插队，在不许吸烟的地方吸烟，可以告诉他，小姐，这里不可以吸烟。当然我们要顾虑到自身安全的情况，我们不能因此引起这几个大汉来围攻你、来打你，这是不行啊。假如还在一个文明的地方，有人不知不觉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，我们要懂得抗议，先生，请你不要插队啊， 排队在后面等等等等。甚至我们可以带孩子去参加争取合理权益的那些游行啦、示威啦等等。如果父母写文章投稿到那个报纸去抗议了，也可以告诉孩子，跟他分享，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妈妈写这个文章，爸爸妈妈写了什么文章，为什么这样写。一切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从小感觉到他有好多好多义务，但是他也有基本的权利，义务要遵守，权利也要争取，要维护。当我们看马尔谷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耶稣受人毁谤，说他是借魔王驱魔，他就严正的为自己辩护。他告诉他们，假如我是借着魔王而驱魔，你们的子弟借谁驱魔呢？等等等，他耶稣为自己辩护。当耶稣在公义会面前被人无理的掌掴的时候，打巴掌的时候，他提出抗议。假如我说错什么地方，你指出来啊。假如没有错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这是耶稣提出抗议。保禄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有权在定罪以前不受鞭打之刑。有人想鞭打他，他就提出抗议，我是罗马公民，在没有定罪以前你不能打我，你没权打我。有一次耶稣也为一个罪妇申辩，为他争取被宽恕的权利。这个罪人尽管是罪人，也有重生的权利，也有再得一次改过的权利，耶稣为他争取了。中国人尽管不懂得怎么样争取权利，但是在李陵答苏武书中，李陵说，灵虽孤恩，汉亦复得。他要为自己伸冤，并且不肯承认自己要负上投降的全部责任。他有了问题，当然他是他的责任，但是这个汉朝这些皇帝这个国家也要负起责任，不能把一些责任推在他身上。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，不平则鸣。我们真的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他有好多义务要做，但是他也享有一些权利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权利；作为一个家里的人，我们有权利；作为一个公民，我们更加有权利。一个独立自主的人，有主体意识的人，除了要不断的实践义务以外，他也要懂得怎么样争取应得的权利。当然这也需要他在家中慢慢学到，从父母身上学到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